我现在呢看到呢，这几年呢，因为这个查询资料的手段发明很多啊，比如说我说这个字啊，这个字，比如说我就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这个字掉了一个，我说我认为掉了一个字，他马上找一个其他的例子，不管这个例子是不是他跟他同源，他说某书上也做这个，但实际上呢，我们从上下逻辑上是讲不通。啊，这一点务请大家注意。我们讲的，即使是教刊，即使我们强调这个版本，但是请大家注意啊，在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是靠版本解决不了的，肯定有这种情况。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有疑问，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旁证啊，这个呢是后来是通过旁证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它的时间也对不了，它的别的这个。这个奏状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讲了，我在哪一天到任，啊，然后他感激什么呢？他说我一年之内有3次不同的任命，每一次都比原来高。比如说我第一次任命，我去改公关，所以就在地方上面做一个虚职，然后我还没到这个公关的任上，又通知我改到我回我老家去做一个县里面一个县长，然后还没有到这个县，第三次任命又来了，叫我去做知州。他都讲了这些话了，啊，所以我这个从逻辑上面，我们可以很多材料旁证，他没有这种情况。正月到任啊，二月就收到什么，而且这个语气上面讲不通，这就是我们说衍生，就这样一个例子。好，下面再请大家看一条，看一条所谓衍生的东西啊，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段服装呢是比较复杂，但是大家一看看出问题来了。这个是宋史这个羽服制，将这个礼服啊、车仪啊这种制度的后妃制服，它包括两个皇后、皇妃，是吧？它首先前面讲是皇后，一月会衣，二月注意在不同的场合穿的，三月礼仪，四月举衣，举衣。妃字源用笛，是出现鸟的花纹为章，这几句话是错的。你讲这个皇后的衣服没讲完呢，第二下跑出个后妃的衣服来了，是吧？三等，大带随衣色，珠里啊，然后披其外，上衣珠锦，这个称为很细的一些说，纽约啊，纽约是大概结扣，是吧？用青主是不同颜色的打扣。然后请大家再看下面还有啊，他们然后他讲了这一套，我们讲的行头是受册朝谒景陵宫的时候穿的啊，举衣是黄罗为质，碧玺前面的一块服饰，碧玺最初的就原始社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知道它有还有其他保护前面一块的一个作用，大带啊这个。然后我请大家注意的，这后面啊，这里才是讲到妃首饰花九珠，碧玺随赏色啊，以这个字我倒一下子念不出来，以镯还是叫什么为领缘，以摇笛为章二等。那么这其实一看很明白啊，这个前面一个妃是多出来的，妃字两个字是多出来的，不知道怎么串进去了。然后你看讲到妃的时候。他首先还要讲个首饰花，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呢，我们推测前面还有后的首饰花有多少，是吧？而且这个妃字源，源是衣服的边缘呢，所以他说这个边缘，你前面衣服还没讲呢。像你看讲皇妃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妃是碧玺随赏是以作为领缘，以这个领缘缘以摇笛为章这几个字，缘用笛为章。所以这张不同的这个等级，然后这个学生非常仔细。他第二个革谢随衣色，后来这个学生他跟我说了，他说革谢他这个在服饰史上，我们形容一个君主啊很简朴，就穿皮革生皮做的衣服啊鞋子。他说这个革后面呢，他认为缺了一个字，带，大带革带。为什么呢？大带是很软的丝织品，它上面没有办法挂各种各样的 装饰的东西，一定是有隔带，然后这个隔带然后顿开，这个鞋子是属于异色，不会穿那么上面穿的那么华贵，下面穿了一双生皮做的鞋子，不合礼仪。而且他跟我举出，他说唐代宋代那个郑和五里什么什么什么纪要，哎，什么什么药，他说里面有这一段东西都是大带隔带，就是说大带是装饰，大带里面有皮带，皮带上面挂各种装饰的东西，因为那个大带是很软的这种东西，丝制品装饰用的。哎，所以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呢，我倒建议他，我说你这个宋史，现在我们正好在做这个宋史的重新校点，像你看的这么细，一般我们做不到。他是研究服饰的，结果他就投到这个中华文史论丛，哎，倒真给他用了，就是今年第四期大家会看到这样一篇东西。啊，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呢也是，也就是这位同学，因为他研究服饰，他研究裙子，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好像他觉得衍生啊，讲后妃制服冒出个妃，应该先讲后再讲妃。这个我们讲读书就是要有一种写书，它有一种叫毅力嘛，是吧？毅力啊，那么好了，所以我们讲像这种是错简了。你又掉了文字，像这个很明显是错了，把后面那几个字进去了。像这个啊，像国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呢，王念生他们呢，就是当时读书确实很难写，贪灵之人来而迎其愿，是不赏善也。那么我们讲这个话也没错，是吧？贪灵贪婪做坏事，灵音乐是吧，那个智人来，他有事情要求你国君，有去而满足他的愿望，那是不赏善。你不赏那些做好事的啊，不，你是那个是不赏善，这个一三讲通。但是王念孙说这个不赏善呢，他说我看见也相同的是赏不算的话，这个讲得通，因为这段话实际上是规劝君主的。不好，品行不好的人，你给他鼓励的话，那你不赏善虽然讲得通，但是意义上面他是讲你给的是一个，就是不赏善了、啊，意义更深，更恰对你的一个主题啊。贪吝之人是不善之人，如其愿以与之，这是赏不善啊。金本赏和不，他说两个字是倒转了啊，这个字呢我们讲是错文啊，这个是王念孙在读这个书。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读这个书啊，上次我看到有一篇讲那个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上面呢他讲到那个是晴雯的性格比较我们讲泼辣，是吧？把那谁的一个箱子拿过来，底子朝天一抖，噼里啪啦那东西全往地上来，他就认为这是标点之物。标点之物以后呢，你理解错了，认为这是眼文，然后就把这两字，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一般文学作品呢，他校刊记忆有时候就比较省略，他认为两个字多了他就约掉了啊。实际上这个底子朝天这样一个放在里面呢，恰恰就是表明他一个动作。他说他端着箱子两圆，底子朝天啊，那么这是一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非常仔细啊，非常仔细，然后呢通过比较。那么下面呢错简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古人发现，然后呢这个在一本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呢在80年出过这个陆贾的新语啊，新语有这样一段话呢，我们看了以后大家仔细看一定是会有种衍生的感觉。定公，鲁定公居于三家，陷于众口，不能足用孔子者。他就讲了他被三家钳制了，是吧？大家的意见占据了上风，所以他最后不能用孔子这样的一种很贤明的一个圣人。内无独见之明，外获邪臣之党，而弱其国而忘其身，权贵于三家，以土单于强，单是薄，以土啊比别人弱啊，以土单于强，无以制其刚啊，这样一句话。然后呢这句话呢蛮怪的， 为什么怪呢？我们可以讲一句话，就是颜回一禅师一瓢饮在肉相之中，人不堪其忧啊。后面一句话呢，我用这个眼色框出来，其夫用人若彼，世人如此而定功不就，颜回怎么跟定功扯到一块去了，是吧？姓季孙之季啊。那实际上呢，我们看了半天，我现在用这个颜色标出来的就是，哎，就是这一段，哎，人不堪其忧，这回也不堪其乐，这是很自然接上去，他很熟悉。所以呢，明代有个学者叫吕兆锡，他就觉得，他说这一段啊，应该跑到上面去，以土丹于强齐，齐鲁啊，北边是齐，后面，他说，所以强齐夫用人若彼，世人若此而定功不觉悟。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讲是错简了。问题是你要能发现，你发现他掉了什么字，你不要觉得以土丹于强无以自其刚啊，还差不多也能说过去，那么你就拉倒了，你就不要说了，是吧？我们所以不要放过每一个就是细节，像这个我们讲，你一定要是所谓看你衍生不衍生呢，读得通吗？逻辑上能讲通吗？因为古时候人呢，我们现在大家肯定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当然有一些人写文章啊，在文理上面不是那么通顺嘛，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第二种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在理解上面可能会有差距，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上下文要贯通，一定要讲通啊。所以这个顾炎武他就说了，为什么一定要能读书之人啊？由此我再跟大家讲一次，我们搞教刊绝非教教书而已，不行了查查字典，查查工具书，上百度上查查，绝不是这个东西啊。下面呢，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讲到制度啊，讲了很多很多啊，都是可以举一些例子，请大家注意啊。我相信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例证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像这种情况啊，包括我前面讲了这个不赏善不赏赏啊，包括我们今天最新的一个例子，我们讲在宋史的与服志里面，这实际上我们稍稍留心，这问题是看得出来。后来我跟那个同学就讲了，我说你真是了不起啊，像我们是对宋，但这个当然我没看过，他说他就是读了半天读不通，然后呢他用了一个办法，后来他还问我这个办法能不能算作一条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讲到非首饰花什么什么九珠，碧溪水上以什么为领元以，这个元以什么什么，这后面元用什么什么为章。他说这个，我说可以，这算是义例，就是我们在叙事之例应该是可以，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所以他最后觉得他的这个是两个字是艳文，他是这样定出来的啊。那么这些呢，我想我们所谓今天跟大家举了一些例子啊，很零碎啊，那么请大家呢一定要在课后呢通过自己的阅读做一些呢，因为这些例子你记住一个两个意思不大的，你一定要是有很广泛的了解啊。那么尤其是我们讲这个像彭书夏他们做的书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说要就是综合总结一种叫义例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义例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啊，太重要了。这个陈元先生把原典章的那个书做了一个剖析，总结了13000条错误当中选了1/10选出来呢，他的意思呢其实很明白，就是说你看这个刻工会犯多少错误啊，刻工啊，他里面有一些问题，我刚才举了黄和王显然就是为了少刻字，黄王听在江南人读出来是一样的，那么我就用个王字三横啊。那么这些呢，当然我想大家读书时候是这样，发现问题会叫我们兴奋，但千万不要因为发现问题以后呢啊，过于那个缺少一种理性的判断啊，一定要找到啊证据，从逻辑上找，其他书上找，最理想的是版本上找到，像我们刚才张元济先生选那个从宋本选出来，那最硬一条，我其他可以作为辅证，这一条是最好的例子啊。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义录院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原课本作为一个例证的作为底本，那当然我们可以省去很多很多弯路，这也是我们将来会跟大家 在强调为什么第一本选择对于我们搞古籍整理人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古籍整理的时候，前面有个前言。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你今天看一部书，你会不会留神看前面的点叫前言？我以前在一年级的时候，我跟他讲过，应该有的习惯。为什么？我们要看他的身份证，看他的来历。第二点，我们同学看书的时候，会不会仔细的去读那个校刊记？啊，以前不一定有这个习惯。为什么？我急于了解的是书中的内容。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习惯。为什么？读一种书是一种学习，学别人在怎么做这工作。像读一本这个汉书的话，那你可以是做一个等于是读好几本书，不是读一本书。我们看到李贤，张怀太子李贤做的《后汉书》是吧？但是很有名，在这个西安的乾陵，他还有李贤的墓，是吧？有李贤的墓，但是李贤著《后汉书》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书上都讲到过啊，用的一些字可能是判断错误的，所以我们读一种书可能是读几种书啊，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在我们做教科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啊，很容易眼底混过去啊。如果说眼底混过去的话，那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失误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推荐的书呢。后面没有打出来是吧？没打出来。上次石家庄养心中跟他讲过了是吧？但是有一本是在这儿，我就是讲，希望大家能看一看，就是余越的《古书一义举》，这个书非常好找，也非常有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跟杨树大先生的文集里面有好几种跟教刊有关的啊。那个文苑英华辩证的其实也可以找到，我们找文苑英华就可以了。今天请大家留意的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些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种种错讹之物啊。那么因为前人总结出来几十种例子，那么我在这不一一讲，我就把它归为四类。好了，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一些。